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7月29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这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警方在港岛西环上环地区强力清场，施放催泪弹拘捕示威者，数以万计港人自发抗议，港岛再爆发大剧烈警民冲突。继星期六727元朗激烈抗争警方武力清场后，警方7月28号在港岛再次使用超常警力强力清场，很多示威者被拘捕，一些人受伤。这个是612港岛金钟警民大规模冲突后，港人近期反送中抗争发生的最剧烈的警民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数以万计的港人不理会警方近期藉口公共安全对游行集会的限制和反对，星期日下午再次挤爆港岛中环至铜锣湾和西环的主要干道，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警方在721上环清场中使用过分武力驱散示威者。大批人从警方只是批准集会的中环遮打花园附近自发游行到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设置路障占领干道，同时一些人亦曾经短暂地在湾仔警员总部前抗议。另外有大批示威者前往这次抗议的主战场西环的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不过警方从上午开始就在中联办外严密设防，下午时分就有很多防暴军装和便衣警员以及多辆警车部署在周边。从晚上7点开始，大批防暴警员从中联办西边街以东的德辅道西和干诺道西开始，将已经聚集并设置路障的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向上环方向驱散，过程中多次发射催泪弹。由于这个地段道路窄，而且高层住宅楼催泪烟不容易散去，现场很多防护设备简易的媒体记者被殃及。另外据报道，很多居民在屋内都闻到催泪烟的味道，示威者则投掷包括砖块等杂物还击，并在几处焚烧杂物。大约8点前，大批香港警员中最精锐和凶悍的速龙小队成员加入清场，随后他们在西环高升街和皇后街之间突然快速出击，冲入离不切后撤的示威人群，将很多示威者扑倒地进行拘捕，一些防暴警察的动作粗野，现场一片混乱，遗留不少鞋脊等杂物。香港立法会来自中西区的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当晚一直在清场过程中呼吁示威者离开，并要求警方不要使用过分武力，期间他受到警员的多次鼓噪和干涉。许智峰在西环拘捕现场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认为警方当晚的清场行动完全不能够接受。记者问他现场观察到什么，许智峰说，
他们警察的暴力是非常的过分，刚才这个场面是没有立即的需要去进行。
许智峰说警员的暴力是十分过分，刚才这个场面是没有需要立即清场，他们见谁打谁，见人就拘捕，这个绝对不合理。在上环这个民居居民的地区，他们用催泪气体是罔顾楼上市民的做事，他在这里强烈谴责。记者继续问他，刚才警员突然一下向前冲，拘捕了这么多离不切后撤的示威者，
我完全看不到这个需要，这个警察要突然冲出去打人，冲出去追捕。
许智峰说他完全看不到这个需要，警员突然冲出去打人并且拘捕完全没有理据，示威者不断后退，他们就不断的前进，这个是没有意义，是滥用暴力。记者最后问他，到目前为止今晚的警员清场他看到什么？许智峰说非常暴力，非常暴力，非常没有这个需要必要，没有需要完全将市民的安危罔顾。 记者在现场目击至少有20多人被捕，其中一些人受伤，被先后赶出来的多部救护车送院，但是伤势情况不明。随后大批示威者后撤至中上环一带，不愿意结束抗议活动，警方则在10点前在上环再次进行突击拘捕行动。大约11点，大批防暴警员从3个方向围堵和驱散示威者，再次发射催泪弹，将多数示威者逼进上环地铁站，完成清场行动。警方表示，总共拘捕49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清场中有16人受伤，其中12人情况稳定，4人出院。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毓启当晚在冲突现场观察，他认为警方施放催泪弹次数较密，并批评警方从高处向下开枪发射催泪弹的做法有危险，犹如追击手的暗杀手法，有违国际常规。警方则批评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越演越烈，危及公共秩序以及安全，严重偏离和平表达诉求的原则，警方予以最严厉谴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国民党7月28日在新北市板桥体育馆举行第20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角逐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2020年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是有关中华民国存亡和台湾下一代的生死大战。他说，
我们要选择捍卫中华民国还是毁掉中华民国，我们要选择我们遵行宪法还是破坏宪法。
韩国瑜说，2020选战要选择的不单止是捍卫或者毁掉中华民国，遵行或者是破坏宪法，奋发向前或者是原地踏步，冲刺经济或者是捆绑自豪的民主，对外开放或者是闭关锁国，两岸和平或者是台海危机。韩国瑜仲批评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的经济和两岸政策导致台湾经济裹足不前，两岸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他表示，他将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北京将九二共识视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认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瑜没有进一步展述他的两岸政策主张。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后，他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一月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框架。在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中，韩国瑜已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17%的绝对优势获胜。分析人士将韩国瑜的获胜归结于他的忠实支持者，即韩粉的坚定支持和有效组织。郭台铭没有出席28日的国民党全代会，这个引发了国民党支持者对该党仍面临党内团结问题的担忧。舆论认为郭台铭仍有可能独立参选者总统大选，而即使他不参选，他亦都没有明确表态，亦都会造成党内分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7月27日在参加国民党海外党代表茶聚时，再度呼吁国民党保持团结。他说，既然国民党已经透过完整透明化而且公开的民调机制产生党的总统候选人，就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参与总统选举，否则恐怕就会分化了力量，造成选举结果会使人十分担心。分析人士预期，两岸问题将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主旋律。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只有国民党才能够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
中华民国民进党执政这3年，经济败坏，人民痛苦，民主倒退。
韩国瑜说，他们民进党不单止有意识的消灭中华民国，将海峡两岸带向战争边缘，一旦台海发生战争，还一定会将国际社会也都拖落水。只有国民党执政，中华民国才会有稳定的发展，平和的两岸关系。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则表示， 2020总统大选是台湾坚守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保卫战。在香港爆发围绕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一系列反送中大游行后，民进党的主张得到了一些选民的认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2019和2020的全球增速预测在今年4月预测的基础上都下调 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加剧视为全球增长的前景的主要下行风险，同时批评将关税作为消减贸易差额和处理分歧的万能工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2019和2020年全球增速预测分别下调到 3.2% 和 3.5%。 今年4月的时候， IMF 曾经预期明后两年全球增速分别是 3.3% 和 3.6%。 IMF 表示对2019年增速的调整反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为达到预期，抵消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超预期的增长。 IMF 预计2019至2020年全球增速将会得到改善，但同时警告说近70%的增长取决于承压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表现的改善，因此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IMF 认为全球增长疲软而且不稳定并非必然，部分问题是自身造成。该机构说长期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拖累全球经济动态，即使美中近期同意贸易停战，但是贸易紧张局面依然严峻，而且技术紧张局势亦凸显对全球技术供应链构成威胁。 IMF 强调了关税可能对全球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在去年实施的关税以及5月中美之间预期的潜在关税的作用下，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可能降低 0.5%。 此外， IMF 认为金融市场情绪出乎意料的持续恶化，可能暴露多年来低利率环境所累积的金融脆弱性，而消胀压力可能导致贷款者面临还债的困难。IMF 還列出其他嚴重的風險，包括中國的放緩超出預期、歐元區未見復甦、英國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推出歐盟，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 IMF 在星期二的報告中批評了以關稅作為貿易政策手段的做法。 IMF 指出鑑於全球增長低迷，下行風險對增長前景發揮主導作用，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微妙的關頭，因此重要的是不對雙邊貿易的差額诉诸关税手段，或者将关税当作处理国际分歧的万能工具。 IMF 强调解决争端应该强化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促进体系的现代化，以涵盖数字服务、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领域。即使没有明确提及美国， IMF 对关税手段的批评意见显然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实施贸易政策的策略手段。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实施着重于双边，通常以关税向贸易伙伴国施压，要求他采取措施削减双边贸易差额。关税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是美方用于向中国施压的重要筹码，而且针对的亦不单止是美国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还包括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停止不公平的补贴，以及强制要求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不公平做法。上星期 IMF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整体上的经常项目盈余在2018年已经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但这个并未改变中国与美国间的巨大贸易不平衡。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国际经济专家布拉德塞策说，无论是好是坏，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关税手段着重于双边贸易平衡，而不是中国在全球的总体贸易平衡。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席西蒙莱斯特认为，鉴于当前的政治气氛， IMF 的报告对美中双方的贸易争端不会有几大影响。他说特朗普政府不会在乎这些，他们相信中国的做法很差，而且照他们的看法打算以征收关税作为回应，试图令中国做出改变。 上星期，当中国今年二季度增速降至近30年最低的消息发布后，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他的关税手段对中国经济降速起到作用。他这样写，中国二季度增长是超过27年来的最低，美国的关税有重要影响，公司希望离开中国迁往非关税国家，数千家公司正在撤离，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想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原因。IMF 将美国今年增长预期从四月份的2.3%上调到2.6%，同时将中国今年增长预期从6.3%下调至6.2%。该报告说，关于中国不断加大的关税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疲弱的外部需求，对于已经处于结构性放缓以及必要的压制债务高企的规管强化的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压力。IMF 呼吁各国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通胀减弱至目标水平以下的国家。IMF 说，货币政策需要健全的贸易政策的配合，后者将改善增长前景并减少下行风险。鉴于低利率条件长期存在，应该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来避免金融风险的积累。IMF 还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认为有比以往更加迫切的必要性。IMF 说，除了解决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各国需要携手合作应对一系列主要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国际税收、腐败、网络安全以及新兴的数字支付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原来被媒体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的电影《八佰》，或者因为触犯文艺政治审查制度突然遭到撤档。截至日前，原定于今年暑期上映的中国国产电影有6部遭到临时撤档。评论认为，中共见证70年大庆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紧张之际，官方在言论和创作方面的管控更加严格。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6月中旬，八佰制片方称，因技术问题，原本作为上海电影节开幕献礼影片的《八佰》被取消放映。随后的6月25日，该片项目组通过电影官方微博宣布取消原定于7月5日的公映。这个结果并非出人意料，外界普遍认为片方取消电影节首映并非技术原因，实际是因触及政治。早在6月初，隶属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关于八佰的讨论似乎已经定调。该团体的讨论认为，将八佰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的献礼片，在国庆节普遍放映是很不适宜的。撤档前，网络就流传了红色文化研究会有关八佰的一个研讨会。会上，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宣传部领导大家王立认为，八佰用历史碎片掩盖历史的本质真实，对于国民党的抗战做了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美化。这种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倾向是不应该受到鼓励的。知名影评人原空军中教郭崇文认为，不应该这样热烈地渲染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庄严和神圣。如果他们这样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伤害中华人民，特别是那一些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的感情，都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重亵渎。有评论指，被国字头协会的专家和领导定调八佰撤档已经是大多数人意料之内的事。据介绍，该片讲述的是1937年淞沪会战末期，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留守上海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昼夜的故事。该片预先进行过强大的宣传造势，却被无数撤档未能够如期上映，引发一些网友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思考和讨论。豆瓣网友独孤一干说，他们不缺一部意淫式的电影，但缺一部直面历史、反思历史的电影。就算旧社会千疮百孔，但国军的英勇事迹不应该被埋没。旅美作家、文艺评论人士傅振川认为，反映70-80年前中国军队抵抗侵华日军历史的影片《八佰》生不逢时， 不如数年前另一部同类题材的《血战台儿庄》咁幸运。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党管文艺的审查会更加严格。傅振川不在台湾出版了一部反映文革期间北京人所面对的严酷现实的小说《弱的快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部小说原计划2006年在大陆出版，但是出版社领导要求修改原稿的三分之一，是涉及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内容，被作者拒绝，结果该书未能出版。傅振川指出，中国文艺界仍有一些思想僵化、观念极左的人把持住话语权，白白这样的被认为没那么政治正确的影片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白白并不是今年撤档的唯一一部影片，今年二月张艺谋导演的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影片《一秒钟》亦都因技术原因未能在电影节顺利首映。据介绍，该影片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劳改农场里面发生的故事。而原定于今年暑假上映的包括白白在内的共六部影片遭到撤档，另外五部分别是《少年的你》、《白白》、《小小的愿望》、《都背藏身》、《武圣关公》以及《王泽的雨靴》。《少年的你》是一部爱情犯罪片，片方宣布因制作完成度和市场预判等原因改档，不在6月27日上映。但据时光网报道，一个不愿名字见报的电影圈人士透露，因涉及未成年犯罪、校园霸凌等敏感内容，2017年是70周年大庆，有关当局对演艺戏剧题材的把关特别慎重。小小的愿望因制作原因撤档，宣传阶段一直名为伟大的愿望，6月份突然改名小小的愿望，但改名后的该影片亦都未能如约上映。都背藏身由于市场原因撤档，该影片的时代背景是对日抗战，从1933年长城会战之中的长城刀法展开爱恨纠葛，讲述江湖人心的各种盘算。武圣关公是一部动画片，讲述宋朝年间关公为了天下黎民百姓而降世显灵的故事。而泽王的雨靴则讲述了生活在藏地农区的小男孩泽王的故事。被撤档的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可谓千差万别。暑期档是号称世界第二大的中国电影市场最热门的档期，不少的网友因为想看的电影被撤档表示失望。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是报道野生动物的近况，令人沮丧但亦有成功保护的例子。医学界正在使用直径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的纳米粒子帮助对抗癌症。我们会看一看艺术家用现代艺术捕捉山水画的精髓，最后是介绍一名引发反响的社论漫画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野生動物的近況令人沮喪，但亦有成功保護的例子。因為現在有方法將部分物種從滅絕邊緣當中拯救出來。下面是記者易海文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泰國，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數字遊戲，他們的老虎保護區2006年每月大約有20次的巡邏，記錄老虎的數量和出沒的地點，並且巡視是否有偷獵者。而去年每月的巡逻次数高达144次，纪录在册的老虎的数量从2010年的40只是跃升到今日的近70只。
In 2017, for example, there were ranger patrols doing about 4,000 kilometers of foot patrols every single month.
护林员2017年每个月要在该地区巡逻4000公里，才能够获得今日这样斐然的成果。这个实际上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他说泰国政府愿意在老虎身上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老虎不单止为他们带来了民族的自豪感，更加带来了游客和金钱。最近公布的九种濒危动物名单当中，老虎名列其中。班尼特说，这样的成功的故事是来之不易，有时需要几十年时间，还需要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支持。
如
果我哋致力于保护工作，用正式嘅方式喺正确嘅地方，不懈努力使金钱同资源物尽其用，我哋就可以拯救其中嘅一啲物种。
好似座头鲸咁样嘅物种，佢哋嘅数量喺非洲海岸外嘅一啲地区已经恢复到捕鲸前数量嘅七成。
It's the end of whal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and the end of whaling of these species.
呢个系捕鲸嘅终结，国际捕鲸委员会同结束猎捕座头鲸，使佢哋恢复得非常好。仲有好多其他嘅物种亦都喺度恢复，呢个系非常鼓舞人心嘅，好似鲸鱼咁样嘅繁殖缓慢嘅物质。如果你停止捕鲸，结束咗对佢哋嘅最大威胁，咁样佢哋就会翻嚟。
仲有美洲豹已经失去咗大部分嘅栖息地，但系一啲野生生物保护协会控制嘅关键嘅地区，佢哋嘅数量有所增加。
And so one of the core things that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with a conservation program for jaguars
喺美洲豹保护项目之中最成功嘅一件事，就系同当地嘅牧场主以及牧民合作，改善佢哋嘅畜牧模式。基本上，如果能够在晚上将牛圈起来，美洲虎几乎完全停止捕食他们，冲突就会随之消失。
野生生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说，他们有决心用时间证明一些世界上最濒危的物种可以回归自然。这个对于日益暗淡的生物多样性的预测来讲是一个好的消息。记者叶海文报道。
医学界正在使用直径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米的纳米粒子帮助对抗癌症。科学家说，这种方法使得外科医生更加容易发现和切除身体里面的肿瘤。下面是记者马特维查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报道。
这种特殊的纳米粒就好像一只小的船，载着一船的染料驶向病人体内的癌细胞。这种染料可以杀死一些癌细胞，并且使其他的癌细胞更加容易被外科医生看到，并且是完全清除。
Using these nanoparticles to deliver a dye to the cancer, so you can one, diagnose the cancer, two, watch the cancer grow, and three,
利用这些纳米火粒向癌细胞输送染料，这样你就能够诊断癌症，观察癌细胞的生长，当你切除细胞的时候，确保并没有癌细胞留下来。
这种纳米的药物是由两个科学家开发，是一对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的夫妇奥莱和奥莱娜塔拉图拉。他们花了四年时间才找到完美的化学成分。
染料在有机溶剂之中，聚合物在水中，当我们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并蒸出有机混合物时，就得到了这些纳米裸粒。当受到光的影响，它们可以发现癌细胞并产生杀死恶性细胞的热度。
在以这对夫妇命名的塔拉图拉实验室里面，这种新药在老鼠和兔仔的身上是进行了成功试验，下一步是临床试验。研究人员说，清除所有癌细胞至关重要，如果癌症复发，通常会更具侵略性和危险性。
It's that cancer that is left behind, that ends up actually causing the relapse.
留低的癌细胞最后导致复发，而且通常留低的癌细胞有更高可能会对化疗产生懦弱性。
这项研究需要大量的癌细胞，大多数的癌细胞在这间的房间里面培养。医生和科学家说，这种新型纳米药物非常有前途，因为它使到医生更加容易看到恶性细胞和健康组织之间的区别，这个可能是使到癌症的治疗更加精准。
And we really we don't have any viable strong imaging modality.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行强大的成像模式去帮助外科医生识别肿瘤边缘。这种治疗的潜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最重要的实验，也就是临床的试验，还在前方。研究人员希望这些微小的粒子能够带来巨大的成功。记者马特维查克，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报道。
在洛杉矶的华美博物馆正在举行一场中国山水画的展览，并且将这种传统的艺术和数码科技互相结合，呈现在观众面前。下面是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展览使观众放慢脚步，逃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正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大师的目标之一。
It was for all these artists to create a world which they want to 所
有呢啲艺术家都想要创造一个世界，呢度就系佢哋要逃避现实、远离纷争嘅安身之所。咁所以佢哋创作咗座山，并且想象佢哋可以喺隐逸当中。
喺中西艺术风格嘅熏陶下，董成廉同吴桂聪两位艺术家尝试用科技同现代材料嚟捕捉山水画嘅精髓。呢个现代嘅方法呈现咗乜嘢系真实，乜嘢唔系。呢啲塑胶盒缓慢移动嘅一束光投射喺墙上嘅阴影。
But if we see this through the light, through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we could see there's another world behind that.
如果我哋透过光，透过不同嘅角度去睇世界嘅话，我哋就能够睇到佢背后嘅另一重世界。
吴桂聪话：另外一重世界是这样的，投射在墙上的阴影看起来比实际的盒更实和更坚硬，这个亦正是现代数位时代的象征。网络空间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逃避，就好像山水画一样，为了捕捉山水画的哲学元素，磁铁被用来悬浮物体，以表明自然界万物之间存在一种力量。这个艺术装置是董成廉对天堂的再现。
In my mind, heaven is a place of selfless. Eventually, once you enter the,
我认为天堂是一个无私的地方，所以你进入这个装置艺术的时候，首先你会看到很多自己的倒影。但一旦你坐下来，你就会触发了房间的机制，镜开始反射，你自己亦会消失在空间当中。你消失了，你所拥有的只是这个空旷的空间。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终极进化。
这些作品是艺术家希望现在的观众能够体验山水画大师想要达到的效果和境界的方式。
They were able to say, we're seeking a spiritual outlet. We're seeking a way to refine the spirit and refine the soul, really. So this work.
公众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寻找精神上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寻找一种方法去净化思想和灵魂。时至今日，你很难在传统艺术作品当中体验到这种感受的。你只能够在博物馆的玻璃下面看到他们，很难去靠近他们。
当代艺术家希望他们对灯光和实验材料的运用，能够令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变得更加栩栩如生。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写论漫画怎样融入美国的政治现实呢？他们又能不能够改变社会呢？我们的记者赖斯采访了一名经验丰富的社论漫画家，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锋利如矛的画笔。对于漫画家安泰尔奈斯来讲，没什么禁忌话题或者政治人物是不能够触碰的。
Editor Cartoonist, we target people in power.
社论漫画家，我哋针对嘅系有权力嘅人、有权力嘅机构、对大众有影响嘅人，呢、这个就系我哋嘅职责。当不公正、不平等同腐败嘅领导人存在嘅时候，我哋要将佢哋揭露出嚟，呢、这个就系我哋所做
嘅。如今佢嘅话题包括咗移民、枪支管制同妇女权利。安泰尔奈斯话：呢啲描绘揭露咗伪善同滥用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其他话题包括了前所未有的政府部分关闭、特朗普竞选团队被指和俄罗斯串通，以及特朗普要求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根据美国宪法，美国的社论漫画家比很多国际同行享有更多的自由。安泰尔奈斯说，社论漫画家不应该需要担心受到审查。
Personally, I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line, because I'm of the opinion that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不应该划定一条线，因为我的观点是，一旦你开始划线，这样会给你带来麻烦。因为谁来决定呢？是国家来决定吗？你会使宗教组织来决定吗？每一个人都会被一些事冒犯。
一些人认为平面社论漫画已经过时了，但是除了传统的绘画，安泰尔奈斯还用动画来创作他的漫画。他说视觉文章和直播扫描使到社论漫画成为了通用的未来媒体。
And of course, that's what makes a cartoon powerful, is if the image, if there isn't a lot of writing.
当然，漫画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没有太多的文字，它可以超越边界，有了互联网，你自然可以和每一个人分享它。
记者安娜赖斯，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各界回应中国国务院记者会，民主党指误判形势恐怕激发更大冲突。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一就香港局势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杨光表示，北京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支持香港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人士。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港澳办的回应是为目前香港出路打上死结，认为是误判形势，可能激发更大冲突。时事评论员刘瑞兆预料，香港目前的警民冲突可能会更激化，但是香港的局势未影响到北京政权，相信不会在香港出动解放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由6月9号民阵发起的超过100万人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修例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至到6月12号，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包围立法会大楼，阻止法案直上大会议读，警方施放催泪弹，并且首次对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触发第一波大型的警民冲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5号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但是未能平息民怨。6月16号再有200万人参与民阵的反送中大游行，是香港史无前例最多人参与的一次大游行。林鄭月娥及後為逃犯條例修訂的工作不足引起社會疑慮道歉，但是始終不願意回應民意撤回修例。7月1日大批示威者衝擊甚至佔領立法會大樓，要求林鄭月娥回應撤回修例等五大訴求，不過林鄭月娥只是回應逃犯條例修訂已經壽終正寢，依然拒絕回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民間五大訴求。7月1日之後，反送中運動開始在香港遍地開花，深入社區，先後有屯門、九龍、上水、沙田的地區反送中遊行，至到7月21日，民陣第五度在港島發起反送中大遊行，有43萬人參與。當晚有示威者在遊行之後包圍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大樓，掟漆彈塗污中國國徽，後來警方在上環採取清場行動，被指在沒有預警之下向示威人群發射海綿彈。差不多同一時間，元朗西鐵站和附近的商場發生白衣人持鐵通、木棍和藤條等的武器，無差別襲擊途人和乘客，造成40多人受傷，引起全城憤怒。至到上個星期六，即是7月27日的光復元朗遊行，星期日即是7月28日的港島區自發遊行，在沒有警方批准之下，仍然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無懼被控非法集會等走上街頭，而連續四個週末的反送中遊行集會都以警民衝突作結，而且越演越烈，警方使用的鎮壓火力亦都不斷提升。在過去一個週末的元朗和西環一帶的激烈警民衝突之後，中國國務院港澳辦星期一，即是7月29日，首次舉行新聞發布會，回應過去接近兩個月以來的香港局勢。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言人楊光在記者會上表示，發生在香港的遊行示威和暴力衝擊活動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對香港的法治、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造成了嚴重影響。他表明三點意見：第一，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暴力， 希望港大市民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事態的嚴重性，共同聲討激進分子所作的惡、犯的罪，阻止他們禍害香港的行徑。第二，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堅決守護法治，重申北京堅決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香港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決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的行動，並且特別對香港警隊和他們的屋企人致崇高的敬意。第三，希望香港社會盡快走出政治紛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認為發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正道。對於香港傳媒問及林鄭月娥的管治和民望低迷，以及元朗721白衣人襲擊事件，中國港澳辦發言人都沒有正面回應。香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星期一會見記者表示，所有因為反對送中條例所激發的警民衝突和社會動盪，在港澳辦的記者會是將所有的出路進一步打上死結，將所有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都關上了門。
因為在這個的是送中條例裏面，社會大眾的共同的訴求是很清楚，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要撤回整個的方案，是特區政府要承認有關的是政治的責任，林鄭下台等等，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路徑。但是在新聞辦、在港澳辦的是發言裏面呢，其實就很清楚就關上這些門，既不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亦都不會，亦都是仍然繼續支持林鄭月娥的是執政。
胡志偉又表示，中國港澳辦是誤判形勢，顯示北京期望香港政府繼續依賴警隊作為平息民怨民憤的工具，他擔心會觸發更加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甚至可能是北京故意鋪墊，最終導致出動解放軍平亂。胡志偉認為出動解放軍就會葬送香港的一國兩制，呼籲北京不要進一步誤判形勢，應該以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方向去尋找出路，
而不是好像期望是透過這個橡膠子彈、透過催淚彈、透過警隊、防暴隊的是制服警力去壓止民眾的是民怨。如果不能夠透過政治問題、政治解決這個方式的話，我是很擔心這個的是衝突的場面呢是會繼續惡化，而令到是最終觸發到中央政府呢是要運用解放軍入城這個做法呢，去作為最終的手段，從而是葬送了一國兩制的。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星期一的記者會是由港澳辦的發言人出來講話，而不是負責人或者領導人出來講話，尤其是今日的記者會要面對中外傳媒的提問，在這樣的情況下，港澳辦發言人只是能夠宣示原有的立場，而不是任何新政策的宣布，因此不需要有任何預期會有重要的講話。劉瑞兆表示，北京現在需要林鄭月娥出來為反修例引起的風波作擋箭牌，至今一切的指責，包括專業人士、公務員等等的不同界別，都是衝住林鄭月娥，那把火還未燒到北京，這個就是北京的需要。
北京看到林鄭月娥現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之下，建制、政府、公務員很多都不撐他了，咁北京就只能夠自己企出嚟撐，而撐咗佢之後咧，其他建制嘅力量咧，對林鄭月娥嘅攻擊咧，亦都唔會咁厲害。咁所以呢個完全係眼前個統治需要嘅。
劉瑞兆預料香港目前嘅警民衝突可能會更加激化，但係香港嘅局勢未直接威脅到北京嘅政權，相信唔會喺香港出動解放軍。劉瑞兆又表示，北京目前對香港只有兩個問題最關注。
一個就是外國在香港有沒有實質的行動傷害到北京的利益，北京現在暫時覺得沒有，他只需要在中美談判裏面不斷讓步，被美國寧可割他一分肉，但是不會動到他的政權，動到他的政治的體制，那北京呢就 OK 的了。咁第二，香港人嘅反彈喺北京眼中咧，佢覺得有警隊嚇、啊，只需要警隊揸硬啲，咁佢亦都可以保持住個政權嘅穩定啦。咁呢個唔係我哋想見噶嘛，但係個歷史發展就一定係咁噶啦嘛。啊，我哋亦都難以保證啊，以後會唔會有更激烈嘅嘢發生啊？因為更激烈嘅嘢發生係由官方激起噶嘛。咁呢個我哋只能夠問官方你想點啦。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中国国务院有权任命和罢免香港特首，但是港澳办的记者会没有宣布罢免林郑月娥，他认为是浪费了香港人40分钟的时间，他感到失望，又批评港澳办的言论不符合香港现实的实情。岑子杰質疑歷屆香港特首都未能解決深層次矛盾，北京應該反省是不是特首產生辦法有問題，是不是所托非人。他又表示香港警察並不是屬於中國國務院的職務範圍，質疑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岑子杰重申香港社會有共識，短期內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長遠必須撤回中國人大831框架，重啟政改，立即實行雙普選。他敦促林鄭月娥回應。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就表示，中國港澳辦的言論虛浮維穩，脫離香港民情，對解決現時嚴峻的政治危機沒有幫助，而港澳辦表明支持香港警隊，為目前的形勢火上加油，他期望北京嘗試了解港人多個訴求。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表示，中國港澳辦的記者會顯示北京對香港連串事件的關心和關注，他不認為是火上加油。李慧瓊重申，香港政府需要考慮是不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平亂和穩定人心，不想市民連穿什麼衣服出街都要想下。他又表示，近期特首林鄭月娥和官員未有積極和不同界別溝通，他認為官員應該更加積極落區聽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首次以政黨身份於上星期前往達蘭薩拉拜會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雙方就台灣的民主以及兩岸情勢交換意見。下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嚟報導。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7月26日星期五舉行記者會，表示上个星期他前往印度达兰萨拉拜会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
一坐下来，这个尊者达赖喇嘛就说，台湾的力量在于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完整保留。
罗文嘉说，一坐下来，尊者达赖喇嘛就说，台灣的力量在於台灣的民主、自由以及固有傳統文化的完整保留。雖然台灣受到中國導彈的瞄準，但是台灣可以還擊的力量是民主、自由和文化。羅文嘉還轉述，達賴喇嘛認為武器的力量會受到時間限制，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卻可以流傳千年。共產黨要解放台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反而台灣可以透過自由、民主以及文化的力量來解放中國大陸。羅文嘉還強調，他這次赴達蘭薩拉訪問亦都是民進黨首次以政黨的身份與達賴喇嘛尊者、西藏流亡政府進行了正式會面。羅文嘉秘書長亦都向達賴喇嘛提到，民主自由是台灣最大的力量，卻得來不易，是經過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我们民主自由还是受到中国严重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罗文嘉说，虽然台湾现在已经拥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台湾的民主自由却受到中国严重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罗文嘉仲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22年之后，近来出现的一连串抗议行动，显示香港人没办法接受这一项政治安排，台湾民众当然更无法接受。此外，双方仲谈到了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罗文嘉询问是否可能到台湾转世，达赖喇嘛答复说，当然有可能，因为台湾有很多的佛教徒，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并不着急。有记者提问达赖喇嘛是否再度访问台湾，罗文嘉表示，达赖喇嘛说自己很喜欢台湾，亦都很想念台湾，不过现在年纪大了，不太适合长程飞行。不过罗文嘉亦指出，包括民进党以及很多佛教徒亦都很想念达赖喇嘛，有关来访的细节还要规划讨论。由于这一次双方已经建立了联系管道，相信可以将行程安排得更周延。达赖喇嘛曾经访问台湾3次，最受瞩目的是2009年的宗教人道之旅。当年台湾受到莫拉克台风侵袭，造成681人死亡，其中一处山林村落就有471人遭到泥石流活埋。达赖喇嘛那一次来台首站就是前往该村落诵经，抚慰亡者。虽然达赖喇嘛在1989年因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则不断批评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反动阵营的总头子，亦都认为民进党是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来自美国各地的400多名青少年在暑假利用一星期的时间帮忙做房屋修理，他们日头做工，晚头就睡在当地教堂的地板上。这个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项目，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亦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尔马斯利从马里兰州法尼报道。凯特·斯奈德已经在这里住了超过18年，他说他的儿子在这里长大，这个一个适合抚养小孩的地方，现在他独自一个人居住仍然很享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间屋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修葺。斯奈德已经退休，但是还有两份兼职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的帮助，他没办法承担装修费。他说楼梯坏了，所以每次他爬楼梯的时候都必须将脚抬得很高，现在他们为他起一座新的楼梯还游了油。几个街区之外，另外一群青少年正在修葺乌苏拉布雷特的屋。屋主布雷特说，他们已经将墙纸撕下来，然后准备油漆，他们似乎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不同的意见。马里兰州塞文市是全美国30个设有这种工作营地的城市之一。在每个营地，青少年每5个人一组，在成年志愿者的指导下工作。关怀团体发言人埃里克洛伊说，他们提供的成年领队总是能够及时帮助学生学习一些他们平时在家里学不到的本领。来这里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和成年人出钱参加活动，本地或者外来的合作赞助商通常是教堂，他们会捐献$20,000甚至更多钱，这些钱加在一起可以购买建筑材料。切萨皮克湾夏令营负责人巴里奥伦说，这些青少年在营地度过的一个星期总共付出7650小时，突然间一切开始变得更容易理解，有些人不像他一样生活，有些人可以帮助他们，他们正在学习怎样沟通，怎样表达需求，以及怎样变成有同情心。一个女仔说，她的经历告诉她，上帝永远在她身边。奥伦说，由于这个是一项基于信仰的活动，他们每日有2次礼拜仪式。屋主布雷德说，他们对这班人所做的非常满意，他叫他们做天使。夏令营组织者表示，免费维修帮助屋主节省开支，而这些年轻人得到的回报是无法用金钱衡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从马里兰州法尼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正在喺屋企咧批改中文班学生嘅考卷，咁 Larry 咧就嚟探佢。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flunk 以及 lose sleep over。
唉，呢两个学生又唔合格啦！呢个学期佢哋已经系第三次考试唔合格啦。
What? You're flunking them? I thought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your poor students.
你讲咩话 ？Flunk them？ 乜嘢系 flunk？
Flunk。F-L-U-N-K. I said you're going to flunk the students. That means you're going to give them a failing grade.
Oh, flunk 就是俾佢哋唔合格。咁你真系讲得啱啦。你睇下佢哋嘅考试卷，咁都可以合格咩？
Eh? Let me see. Whoa, that guy even wrote his own Chinese name wrong. If he can't get that right, he's almost definitely going to flunk.
就系咯，连自己嘅中文名都写错，我只能俾佢哋唔合格啦。哎，等等 ，Larry， 你头先话我 flunk 呢啲学生，俾佢哋唔合格，而家又话佢哋自己要 flunk， 哎，咁到底系边个要 flunk 边个啊
？The word flunk can mean both to give a failing grade to, as well as to fail a course. So if you flunk that student, he will flunk the class. Got it？
哦，我明啦 ，flunk 既可以指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亦都可以指学生自己考试唔合格。咁 Larry， 你系咪都有过唔合格嘅时候啊
？What? No way. Well, almost. Actually, I almost flunked my first beginner's Chinese class, but I managed to pass with a C.
哎呀，净系攞到 C 咋？你睇八成同我呢啲学生一样咁懒啦，唔认真。如果我系你嘅中文老师，绝对唔会俾你合格。
Hey, I did my best.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even tutored me on her own free time. If it weren't for her, I would have flunked.
哎，嗰个系你好彩咋？老师愿意帮你补课，我都愿意帮呢啲学生补习噶。但系佢哋时时堂都唔上，咁我点做？
They don't come to class. What a couple of idiots. Well, go ahead and flunk them then.
哎，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嗰两个学生嘅成绩啦。
Yeah, I'd go ahead and just flunk them. Don't lose any sleep over it. They deserve it.
你要我唔好咩话？瞓唔着觉？你喺度讲乜嘢啊
？When I say lose, L-O-S-E, sleep, S-L-E-E-P, over, O-V-E-R, something, I mean not to worry about it a lot.
哦，你咁讲我就明啦。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系话你非常担心某件事，而到咗瞓唔着嘅地步。Larry， 你真系以为我会为呢两个学生担心到失眠咩
？Of course not. When we use this phrase, we're just exaggerating. I know you won't really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原来 lose sleep over 系有啲夸张嘅讲法。唉，我虽然未到失眠嘅程度，但系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做一个老师嘅压力好大，有好多责任噶。
Most of your students seem to be doing pretty well, right? You aren'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e other students, are you?
冇，我有啲学生好聪明，都好俾心机噶。
That's good. That means the other two students are just irresponsible. There's no need to lose sleep over them failing your class.
系啊，就呢两个学生有问题啫，佢哋唔合格都系佢哋自己嘅责任。诶 ，Larry， 我听讲你前几日拒绝咗一个工作机会，究竟件事系点噶
？That? Oh, I'm no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at decision. I just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job. I had no other choice.
冇事就好啦，时间太紧张就唔好再俾自己增加负担。读书仲系比较重要嘅。
That's right. I'd rather have a low income than flunk a class.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I could really lose sleep over.
唉，我真系希望我所有嗰啲学生都好似你咁，宁愿赚少啲钱都唔可以唔合格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unk， 意思咧就系指老师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又或者系学生考到唔合格嘅成绩。而另外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为某一件事担心而到咗失眠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